跟朋友才能够分享他的奥秘。好，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啊，让我们在这个疫情的过程当中啊，来到你的面前。虽然我们在各自在自己家里边啊，我们也经过了各种各样的我们疫情当中各种苦难啊，我们现在啊，在有些啊州里边的 business 工作等等都有在开放，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环境、新的生活状态当中，对吧？求主这个时候帮助我们啊，带领我们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这样一种新的生活当中、新的挑战当中来思想你，来学习怎么样来生活，来成为你的朋友，来祝福这个世界。求主帮助我们，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下一页。我记得那个上一次我的讲到是3月15号，那我也跟大家分享了几张的图啊。3月15号的时候，如果我们在想起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一种非常紧张的一个状况啊。这个疫情在中国已经扩散，已经武汉已经封城啊，很多的人在这个封城过程当中啊，过着非常失望、非常痛苦、非常无助的一种生活。那这个是那后来就是扩散到韩国，扩散到这个一艘游艇上，然后又扩散到欧洲啊。那个时候的美国还很少，但是那个时候的那个意大利、那个伊朗已经是10000多意大利是17000多，所以那个全世界进入一个非常恐慌的一个过程当中，而且那个时候我们对这个病情也不是很了解啊，它到底有多大的杀伤力，它到底传染的过程是怎么样的等等，我们都是有很多很多的未知数啊。当然那个时候在美国这个疫情还不是非常的严重，总共才2000多例，那总共死的人也就是50几个啊，但是已经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的震动。所以你就可以看，从那个股票市场是最先反映出来，那个时候的那个股票就像跳崖一样的啊，在3月15号的时候，大概是跳的最厉害的那几天啊，大家很多人开始失去工作，那个 business 关门，所以那是一个非常紧张、非常恐惧的日子。那下一页哈，那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情况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那个时候全美国也就是2000多例，如果你今天看的话，那这两张图啊，一张左边那个是那个不是我们的感染人数，我们知道我们感染人数已经是160多万，那个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已经接近10万。那马里兰作为一个在美国就是基本上每一个州都是有很多很多的感染啊，除了Montana 可能是比较少一点以外啊，还有那个阿拉斯加这两个地方人数比较少一点以外，其他地方都成了重灾区。那马里兰成为一个非常那个感染人数几乎是平均人数最多的一个地方之一，因为我们总共才600万人，已经有这个45000将近45000多人感染，所以差不多快到1%的人在我们这个地区已经被这个病菌所感染。那如果你做一个到街上去去检测随机抽样的话，可能数目会远远超过这。所以我们今天如果再来看过去那个3月15号那个3个月之前的话，我们会觉得那个时候好像人比到现在根本都不算什么啊。我们在马里兰这个死的人数已经超过了2000多，已经比全美国当时感染的人数还要多。那我们经历了一个这个3个月经历了一个非常艰难非常不容易的这样一个过程下一张，谢谢。在人面对这个巨大的灾难的时候，人通常有几个心理变化的一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是比如说那个人我们突然比如说检查到了癌症或者这样比较非常严重的这样的疾病的时候当然那个有些弟兄姐妹他们可能亲自经历过，所以他们比我了解的更多我只是学来的哈，都不过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让大家对我们这样 那个认知有个有过程有一个比较明确点的认知哈。你看刚开始的是一个非常震惊啊，不知道怎么办，好像是一个突然开始的一个啊震惊的消息啊，我们不知道这个事情突然这么就临到了啊啊，这我们会非常的那个啊，开始有很多的担忧啊，我们的将来怎么样，我们的家庭怎么样，我们的孩子怎么样，我们的工作怎么样，我们的社会关系怎么样，所以在一个很慌乱啊，一个啊有的时候脑子是一片空白的这样一个状态当中啊，当我们那个从这个过程当中，从这个惊醒的过程当中缓过神来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怀疑说，这难道是真的吗？啊，再去查一查是不是弄错了。人们会经常去不同的医生啊，那个不同的医院啊，做一些不同的检查检测啊，都发现这个事情是变成一个真的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开始啊一种恐慌，一种愤怒啊，一种冲动，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天塌下来啊，一切都完了，那、啊、怎么会临到我？那上帝到哪里去了？怎么会让这样的事情临到我？其实这样的事情可能是一种啊，对在全人类来说是一个经常发生的事情，那它正好就临到我们。那但是我们只为我们的感情，虽然我们的理智能够明白能够了解，但是我们的感情没有办法能够接受。那当这个事情这个阶段开始过去的时候，那我们就开始来幻想啊，我们是不是期盼有一种新的药会出来呀，会不会是很快就会好了呀，或者是我们可以参加一个那个由国家所主导的这样一个 clinical trial 这个试验啊，啊，让我们在这个新的用一些新的药啊，然后这个药可以让我们发生一些奇迹啊等等，或者是突然，或者就好了，或者是我们祷告求神，神就把我们的疾病拿去了。那这个事情这样的事情当然会发生啊，但是好多时候不一定会发生，那大部分的时候可能不会发生。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啊，特别是就要进入一些那个具体这样一个治疗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是一个很难，比如说癌症，那你要进入放疗或者是化疗或者是其他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各种反应啊，这个那也许可能疾病变得越来越严重，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失去信心啊，有的时候我们就破罐子破摔啊，或者是我们根本不听医生的那个医嘱，不服从那个医生的这个治疗的这个过程等等啊。那这个过程过了以后，我们开始就那个平静下来，我们开始接受这个现实。那这个时候情况也比较稳定。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心理已经慢慢做好了准备，我们知道就是说可能会发生一些我们不想看到的事情，我们不想知道的事情。但是这可能是一个现实，我们必须要面对。那这些这个时候情绪就开始比较稳定下来，来思想怎么样来面对啊，特别是像死亡这样的事情怎样来面对。像我们这个三个月的过程，大概是我们也是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刚开始的时候这种震惊，你从那个股票的市场你就可以看到大家都觉得天塌下来了，大家都觉得这个事情这个将来会造成像那个1929年那样的一种大的这种经济的灾难啊。然后就是说那个当这个事情慢慢越来越变成一个现实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盼望一个奇迹，我们向神祷告说这个为什么会是这样。那后来那个当这个 lockdown 越来时间越长，那你就会发现这个社会上大家各种各样的不稳定的情绪也会慢慢的这个蔓延。后来就你就看到有几个州开始抗议，大家扛着有的人扛着枪跑到那个州政府门前去抗议，说我们要去工作，因为这个那不工作那个生活也不行啊。所以那个政府呢也慢慢的来接受大家这样一个观念。但是那个你看到实际上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对这个病情也慢慢慢慢的了解，也知道它不像原来那么的恐惧啊，也发现了说这个可能是对一般的身强力壮的人来说 可能那个危险并不是很大，而且当时这个医院里边啊，那刚开始的时候那个医院里边根本装不下，那后来慢慢的那个发现说啊，很多人不需要变成那个重症病人，而且他们好像在家里就可以慢慢的那个那自己有的时候就可以慢慢的恢复，那就后来医院就人数越来越少，所以我们大家对这个病情也变得越来越了解，也心里也比较踏实。那现在呢，就开始进入一个大家情绪比较稳定，尽管人数还越来越多，而且真的得的人，有些人那个如果比较严重的话，其实是非常痛苦的，但是大家已经慢慢的对这个事情比较接受，比较稳定下来。下一页。但是呢，我们应该知道，我们进入了一种新的生活状态。你可以看到啊，从我们马里兰来说，其他的州也是这样，已经部分的放开，但是不是说所有的都放开。我们知道，那有些 business，比如说现在餐馆或者是人口聚集比较多的地方，那我们还没有放开，而且呢，即便放开也是非常有限的。而且那个州长也讲得很清楚，如果我们不好好服从，如果那个事情发生一些变化，我们还可以再回到那种 lockdown 的状态里去。那对我们的生活上来说，那我们也进入一些新的一些生活模式。比如说，我们走到出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保持这个 social distance，我们要戴口罩，要戴手套或者是洗手液等等。那这些来说，只不过是简单的一些，还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但是对我们真正对我们的生活方式、对我们的家庭关系、对我们的孩子的关系，那会发生非常大的影响。那朋友们是不是还相互在一起聚会？那是不是以后教会就是在这种网上，或者就是说，那个如果回到教会，那会是什么样子？那我们的小教会可能还比较好一点啊。如果我们有个比较大一点的会堂的话，还比较好一点。那比较大的教会如果人数比较多，那可能变成一个更大的问题。那跟我们自己的孩子，比如说像我这两个孩子是在 DC，那我们有的时候会给他们送饭去。那我们去看，每次看到他们，我们心里就非常的难过啊。像我女儿，每次看到她，我一般以前都会给她一个 hug，我们也相对也关系也很好。可是现在你碰到她，你就看着她就很难受，你就没办法表达这样一种彼此的这样一种爱，而且好像彼此都要 keep 一个保持一个距离好像不像以前像家里人一样那种亲热那种那样一种关系。那有的人可能是那父母如果还在国内，那怎么办？像我还好，我的父母已经去世了，我回不回国，可能对我来说不是一种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对很多人来说，那可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父母却年纪大了，那怎么样来过这样的生活？那我们将来会怎么办？那个疫苗会不会能出来？那过了多长时间，那这样的生活就会结束？我们不知道。还有一个更大的危险，会不会变得更严重？会不会像西班牙病那个大流感那个样子？那下一页好不好？如果我们简单回想一下西班牙那个流感的话，其实那是一个，那可能是一个很就是西班我简单，我想很多人都了解这个情况了，对吧？从1818年到对啊，1918年到1920年发生的西班牙那个流感，当时那当时就有17万人，但是有17亿人，但是有10亿人感染了这样一个病毒，大概有4000万人。去世，有的人说可能更多。那这个流感有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其实它只是一个流感，在1818年春天的时候，好像跟普通的流感没有什么太大区别，死的人也不多。但是到了1918年秋天的时候，那个时候死亡率就非常的高，很多的地方一村一村的死，很多的那个城市里边那个死的人是大批大批的。到了那个1919年，过了一年，到了1919年冬季到春，1920年春季的时候，那又重新开始有很多人感染，然后死亡率呢降低了一点。当然后来就突然之间那个就结束了，我们不知道这个事情是怎么样结束的，但是这是给人一个非常恐惧的这样一种感觉，因为我们现在经过了第一波。那第二波会不会来？会怎么样？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现在这个病毒会不会发生变异？会变得更加的厉害？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但是我们相信， 现在的医疗条件以及现在的人的知识水准等等比以前会好很多，但是我们也有不同，也就是 advantage， 我们现在交通啊也比以前要频繁的多，所以可能还是有很多的未知数，所以我们基本上进入了一种新的一种生活状态，要想回到以前是很难的。那怎么办？怎么面对？我们怎么来生活？当我想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圣经里边的那个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在生活在乌尔啊，那是一个非常富饶的地方，那是离巴比伦不远，是今天的那个伊拉克，我们都知道啊，那是个平原，已经祖祖辈辈生活在那里。那个亚伯拉罕是个很好的人，他如果按照今天的标准，他可能是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督徒啊，他有很好的信心，也可能他是一个牧师啊，他有很优越的生活，家庭很富裕啊，有什么事情啊也有人帮忙，因为他的家族可能也不小，他在那个地方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人。那但是上帝没有让他就在那个地方，他可能成为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但是他不会成为一个信心之父，不会对这个整个的信仰、整个的历史、上帝的救恩这个历史带来这么巨大的影响，所以上帝要把他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上帝就跟他说：“你要到我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在那里我要让你成为大国。”所以那个亚伯拉罕就去了，当然罗德也跟他去了。啊，他们去的时候啊，那个亚伯拉罕是75岁。那到一个新的地方的时候，他就进入一种新的状况。这个地方是一个贫瘠的土地，干燥的地方，到处都是石头，放羊没多少水草可以吃。是一个陌生的环境，这个地方不像他原来那样什么都很熟悉，邻手啊、亲戚朋友到处都认识，有什么有是他很熟悉，不需要做什么太多的那个担心，事情就可以办成的地方。但是在这里不是这样，在这里没有亲人也没有朋友，都是些异乡人，他们讲话啊，那个圣经上没有讲得很清楚，他们讲话的语言到底怎么样进行沟通，还是他们用不同的语言，好像圣经上没有讲得特别的清楚。相信呢，至少这个语言上沟通上不是像我们现在想的那么简单，所以一切都要靠自己。那个时候他就开始要仰望神，但是你会发现，当他到一个新的地方的时候，当他面对这些新的挑战的时候，那他会犯很多的错误。当然第一个犯的最大的一个错误是埃及之行，上帝让他到迦南地，让他在那里待着，让他在那里繁衍，让他在那里熟悉那个地方。上帝说你脚踏之地，你所看的地方都要赐给你的子孙。可是当一场灾难，当一场干旱来的时候，他就担心害怕了，而且祷告神好像神也没有回答他，也没告诉他怎么办，所以他就自己就决定说要去埃及，因为那个地方现在是那个没有干旱啊，那里啊水草丰盛，可以那个让那个他的羊啊骆驼啊那个生长得很好，所以他就去了。在那个地方他去到了很大的问题，他因为他的太太啊差一点被那个当地法老带进宫里，在这个时候上帝暗中帮助他，上帝并没有责备他，上帝暗中帮助他，让他太太能够没有被成为别人的妻子。但是他在那个地方也被人就羞辱，而且被人赶走，而且虽然他得了很多的财物，但是他也被别人那个等于是赶走，那个时候的羞辱，而且他带回来一个使女下嫁，成为日后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但是当那个回来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他那个跟罗德就发生了一些问题，因为那个地方的那个放羊的地方很小很少， 所以那个大家的羊那个羊羊啊各种动物都很多，所以发生了一些冲突。那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啊那个表示出了他的高风亮节，他是一个叔叔，他让那个罗德挑最后，他自己情愿留在这个贫瘠的土地上，情愿留在山上。那这个时候上帝就奖赏他，跟他向他显现，那重申上帝给他的应许，告诉他他所看到的地方全都要赐给他子孙。那后来呢，那个当罗德被那个挪走的时候呢，那他也表现得非常好，因为在这样一个外乡，在一个以色列迦南地，没有人可以帮助他的那个他的侄子罗德，所以他挺身而出啊，从来没有打过仗，从来没有那个参加过任何的军事行动，所以这也是带领他所有的家丁去追赶武王，把他们那个打败，把罗德那个拯救回来。所以这对他本人来说啊，就是从一方面是属灵上面是这个在成长，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在生活上啊，他也是在成长啊，他有这样的勇气，也有这样的胆量啊。一方面是因为他那个这两方面都在那里成长。当这个事情发生以后，那个上帝就给他有更清楚的这个给他立约，在创世纪十五章，上帝跟他立约啊，告诉他说这个地方要给你，然后那个但是你的后代要去嫁到埃及，在那里待400年，因为这里的人亚摩利人的那个罪孽还没有完。以后当你的后代以后会来到这个地方，所以上帝把整个的计划，关于他家族的计划都告诉了他，但是他还是没有孩子，这是他最担忧的，因为上帝会让他的后代得这个地方，可是他没有孩子。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等了很久了，等他到75到80几年的时候，89孩子，那个时候那个他就跟夏甲生了一个小孩，以撒玛利亚。但这件事情不是上帝喜悦的。所以在上帝在13年的过程当中没有跟他讲话。但是那个当他的太太要把这个以实玛利和夏甲赶走的时候，上帝说你应该听那个撒拉的。所以呢直到13年以后，上帝觉得这样一个时机已经差不多了，已经那个亚伯拉罕已经成长成为一个属灵里边非常成熟的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上帝跟他显现。上帝这个时候不单是应许他第二年他会生一个孩子，而且上帝宣告说这亚伯拉罕成了他的这个朋友。所以你朝下一页，所以你去看，实际上亚伯拉罕在经历这个过程当中，他有这样一个跟我们今天所有人所经到一个新的一种生活，一个巨大的一个恐不能完全说它是一个巨大的恐惧，这是碰到一个很大的变故的时候，他也经历过差不多同样的经历的过程。虽然圣经上没有讲他的这种体验，其他都震惊或者怀疑是什么样的，或者就是他可能不是很严重，但是后面我们可以看出来。他是经过了这样一些过程，尽管可能没有那么的严重，比如说恐惧，他到一个迦南地那个地方开始发生这个这个干旱，那他就心里就非常恐惧，因为不光是他自己吃饭的问题，他生活的问题，而且他有那么多的仆人，那么多的家丁，还有那么多牲畜他要为他们考虑，所以他也是心里边一定是相当的恐惧。幻想，那可能他也那个在这个很长的这样一个等待上帝赐给他一个孩子这样的过程当中，他有很多很多的幻想 指望上帝可能是很快给他开。到后来看看这个没什么指望了，所以他就想了一个自己的办法，用自己的办法啊，那可能是对上帝是有失望的，可能不见得是那么的绝望吧，可能是对上帝有失望，所以他就自己生了个孩子。等到上帝把这个让他把孩子赶走以后啊，让他从再继续等，那那个时候大概是他经过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慢慢的平静下来啊，他可能对上帝很有信，还有信心，但是可能不知道到底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他这个孩子啊将来会怎么样。他就跟上帝说，那让这个我这个老仆人让他来那个继承我的家业。但是他是在一个相当平静的这样的过程，他是一个信心慢慢成长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看到上帝在保护他。当他犯错的时候，当他上帝是在暗中的保护他。当他做出一些正确的举动，也是有信心的举动的时候，上帝就重提他的应许，重新跟他说啊，这个土地会赐给你，你的孩子会你的后代子孙啊会非常的兴盛，他们会啊成为这个祝福，这个全世界的祝福等等啊，又继续跟他立约，又指教他，有啊，当然最后我们可以再讲那个上帝对他最后的使命。在这个过程当中，亚伯拉罕经历的这个顺服、等候和信靠，他的信心不断的成长。当这个，我先在下一页好不好？最后再回来，再下一页。OK， 啊，所以当上帝向他显现的时候，啊，当亚伯拉罕99岁，啊，上帝向他显现，告诉他他明第二年将有个孩子，啊，所以那个三个天使就跟他讲了以后就离开了，那当然亚伯拉罕就送他们一程，然后上帝就跟他讲，说我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他得福，我要眷顾他，啊，我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行公义，使我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所以当上帝要惩罚这个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时候，他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了亚伯拉罕，因为在上帝看来，亚伯拉罕已经是他的朋友，已经是他的挚友，所以他要成就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我岂可瞒着亚伯拉罕？所以他跟亚伯拉罕要告知他，就是给亚伯拉罕一个机会，让亚伯拉罕可以为那个地方祷告。所以亚伯拉罕抓住了这个机会，他为索多玛、俄摩拉的地方祷告，我们都知道那样一个祷告。所以上帝给了他这样一个权柄。当然我们啊，当然最后那个祷告的结果是什么？那不完全是亚伯拉罕一个人决定。你可以看出，现在从这地方你就可以看出这个祷告啊，它里边成就的机制，一方面是上帝的旨意，另外一方面也是一个啊祷告的结果。最后一个也跟索多玛、俄摩拉那个地方的人有关系。其实亚伯拉罕祷告是给了索多玛、俄摩拉一个很大的一个悔改的机会。只要有那么几个人悔改，他们就不至于灭亡。结果一个都没有，一个悔改都没有。所以你可以看到上帝在这个听祷告的过程当中，他是怎么样，他的作为是怎么样运作的。当然我们平时是应该祷告，那我们凡事都应该祷告，这是肯定的。但我们的祷告和亚伯拉罕祷告那个是不一样的。你就看到上帝把亚伯拉罕当作一个朋友，把这事情告诉他，那亚伯拉罕的祷告就非常的有效的。虽然这个事情最后没有成就，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上帝是怎么运作。那对我们来说，我们可以学到什么？我们可以学到，就是不光是我们平时的那个信靠，那个来祷告来依靠上帝，而是在我们的困难当中，我们在新的这个难处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面对那个新的挑战啊，虽然我们会犯很多错，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学习，我们学习顺从啊，能够最后变成上帝的挚友。在这个成为挚友以后，我们就有这样一个这种祷告的权柄、祷告的能力， 就跟我们平时是非常不一样。那上帝有很多的自由，啊，摩西是他的朋友，对吧？那圣经上讲的是上帝跟摩西讲话，就像啊跟朋友讲话一样，面对面的跟他讲。那个大卫是他的朋友，啊，这个我们刚讲的金句就是大卫所讲，啊，那个敬畏他的人，那个顺从他的人，上帝把他作为看成朋友，上帝会把他要做的事情告诉他。我们知道耶利米也是啊，这个以西结这些都是他的朋友，甚至上帝说，如果他不把他所做的事情告诉他的仆人，他什么也不做。所以上帝是很倚重那些忠心、那些信靠、那些顺从他的人。那这些信靠和顺从，我们从亚伯拉罕的身上可以看到，是通过艰难的环境，是通过从他原来的地方、原来的家族、他的环境里边被带出来，带到一个新的环境里边，面对各种的挑战、各种的困难，所产生出来的这样一个成长的机会。当然，不是每个人都会成长，成长是要靠你的信心和顺服，这是双方的一个结合的一个结果啊。如果你只是抱怨啊，说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那样，上帝怎么对我不好，那你就没有成长的机会。但是你把这个任何一个机会啊，当做那个当做你属灵成长的机会，你变得遇难成强，无论是从生活上啊，从自己的本身的勇气啊，像亚伯拉罕啊那样一种勇气，从来没有带兵打仗，结果就能够把自己的那个侄子救出来啊。从这一方面属世的角度，从属灵的上面，因为你对上帝的信靠、对上帝的顺服，经过这样一个心理的这样一个过程，那可能对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都是那个程度可能不太一样，但是这个过程可能都差不多啊。那经过这样一个过程，你的信心不断的成长，你经过挑战成为上帝的朋友，你有这样一个权柄，能够来为这个世界祷告，能够有巨大的影响，这是我们可以从中可以学到的。上一页啊，对不起。OK， 那当然那个亚伯拉罕的信心的高峰，当然是他献这个孩子以撒，对吧？我们都知道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上帝让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当然是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已经是成为一个非常成熟的信心的伟人，但是上帝要把更大的祝福赐给他，让他成为一个这个信心里边的一个信心之父，所有人都要仰望他，所以他给他这样一个挑战，给他这样一个机会。但是亚伯拉罕那个表现得很好，他很快就顺从了。但是你可以看到，上帝不是说叫他就在当地的山上就把那个以撒把他献为燔祭，而是在一个亚摩利人的山，他要走三天的路程。这个三天的路程是一个让亚伯拉罕重新思考他的信心的历程。当然他经历了上帝，当然他对上帝很有信心，但是要把这样一个老年所得来的孩子要献给上帝，非常困难的事情。万一真的杀死了他，回去怎么对待他的妻子呢？他不变成一个最大最大的大傻瓜了吗？但上帝，他相信上帝会有某种办法，但是他不知道上帝到底怎么做，会不会把这个孩子带回去，或者是根本就是空手回去，或者什么时候上帝让这个孩子重新复活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会面对很多的挑战，他要对他的家庭，对他的那个他那些仆人，他要那个要面对怎么样亲手把自己的孩子杀死啊，然后献为燔祭等等等等。所以他每一走一步，他都会在心里面重新不断的掂量他跟上帝所走的这几十年的路程。所以这件事情是不是应该做，是不是合理的，尽管他有很强的信心，但是每走一步他都重新思考。当然他得胜，他成为一个信心之父，成为一个信心的伟人。但是我想我们也可以从中学到一些东西。那是不是也许上帝没给我们这样一个挑战，让我们这样来 来思考问题。但是从这里面看到，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碰到这种重要的决定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思考我们的信心，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那个代价是不是要，是不是要付，敢不敢付啊，这都是我们可以学习的。 OK， 那找下。当然上帝在不同的阶段兴起很多信心的伟人。刚才那个刚刚去世的这个 Ravi Zacharia， Zacharia，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有影响的一个护教的一个一个牧者。他10岁的时候，他的家庭是一个 Anglican 的这个这个家庭，他出生在印度啊，他们都是相信上帝，可是他自己就是不信，从小就不信。到17岁的时候，他就想着怎么自杀，他对生活已经失去了信心啊，结果他就喝了些毒药。在这个医院里边的时候啊，有人有送有一个宣教师就送给他那个一本圣经，叫他去读约翰福音14章啊，读多马的故事。因为多马是一个怀讲到多马的，当然那个多马的那个怀疑的故事不是在14章，但是14章里边讲的非常重要的一点。他在读的时候，他就听到那个读到圣经里边一句话，也是说，我要活着，你们也要活着。所以他就想到说，这样一种新的生命是从上帝那里来，是从生命的源头那里来。所以他跟上帝说，那如果你这个时候治好我，把我带出这个医院，我将在这个一生来探索信仰，把关于信仰里面所有的疑问，我都会把它那个探究一遍。所以他后来成了一个非常厉害、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护教学者。好，下一个。他的身体一直很好，到今年这个3月份的时候，他得了这个发现得了癌症。那个4月份复活节的时候，他还参加了一个所谓的青少年 POST 这样一个这样一个事工，这个全球的这样一个事工啊。所以他还有这个，你看这个里边是谁？是叫什么？就我们的这个Francis Chan 啊，这个 Francis， 对他们一些非常有名这些传道人、这些牧师，他们有一个 program 啊，就是在复活节的那一天。想向全世界那个传福音，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是在大家都在疫情当中，很多人都在家里，所以你看这个家庭像是一个印度的家庭啊，他们全家然后这两个带着小孩子都在那里啊，那个听他们讲，所以这样一个POST 这个 program 在复活节有11万多人那个决志要信耶稣，所以参加这些。这个活动的人啊，下一页，他们就说，他们的感受就是说，他们说那个我们的教堂可能已经关闭了，但是教会没有关闭，我们正在经历这一场隔离的大的隔离弧形，这是一个新的名词哈、我想上帝的工作才刚刚开始。这个主办人这个 Nick Hall 说。这次复活节可能是这个世纪以来最特别的一次，庄稼从未像现在这样成熟，全世界的人在这场全球流行病中寻找希望和意义，这很可能是我们分享福音最大的机会。但如果我们现在不关注我们的牧师，我们可能会错过这个机会。所以这个是一个虽然是一种生活的改变，这种我们还是生活在恐惧当中，我们不知道我们去工作如果那个不小心，那可能会感染上。尽管我们心情已经平静下来，不像以前那样，但是我们实际上还是在那个恐惧当中。我们的生活各方面都发生了改变，但是上帝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复兴的机会。那我们怎么样来面对？我们首先怎么样来在这个机会当中成长，成为神的自由？我们怎么样通过这个机会来对这个世界说话？这是我们今天可以来思考的最后一页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 抱持的一个挑战，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个生活，从俗世的，从属灵的每个角度我们重新来思考。好，谢谢。我们最后做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一种新的挑战，新的生活。说你也，我们知道我们无论做什么，你都是在帮助我们。我们可能犯错，可是你在暗中会扶持我们。如果我们做了正确的事情，你会奖赏我们你会用这样的环境来考验我们，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自由，让我们的信心不断的成长。你也会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能够适当的时候，让我们成熟的时候，让我们有这个让我们的祷告能够达到你的面前，让我们的祷告更加的有影响力，让我们能够跟你成为朋友，让我们可以代表你向这个世界说话。求主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扶持我们，也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各种的难处。有的弟兄姐妹可能是去了工作，有的可能很难跟自己的亲人见面，有的甚至跟孩子见面的时候也有各种的顾虑。求主这个时候帮助我们，也不断提醒我们，让我们在生活当中要注意保护自己，也注意保护别人，让我们能够经过这个劫难，我们成长成熟。谢谢主，我们让他感谢奉耶稣